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0日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各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持续，俄罗斯内部晶片短缺状况严重。俄罗斯国家商业媒体《工商日报》近期报道指出，最近几个月从中国运往俄罗斯的晶片故障率增加了1900%。下面来看报道。
报道援引一批消息人士的讲法，在俄乌战争前进口晶片的缺陷率为2%，那时多来自美国、台湾。自开战以来，只有中国提供俄晶片，竟有高达40%的故障率。而17号，俄尖端战机苏海34居然失控冲撞一栋9层楼的建筑，战机当场爆炸。据19号媒体的最新报道，目前已经造成14死19伤。俄罗斯媒体认为这个是晶片的问题，亦就是中国的问题，怪罪中国的晶片太差。报道提到，即使是2%的缺陷率亦并不理想，因为很多零组件产品会面临相当大的品质问题。40%的故障率意味着根本不适合使用。除了中国晶片的高故障率之外，俄国内部供应链混乱，很多黑市进口的设备亦与正规设备规格不同。这些黑市销售商本来就不保障品质以及客户服务，只要产品出现问题，俄罗斯亦没办法向这些黑市转售商要求赔偿。而现在俄罗斯内部急缺晶片，黑市成了少数能够获取晶片的管道，因此很多买家看准了这点，向俄罗斯倾销很多没用的垃圾而获利，亦就是法国烂财，前后方都紧张。19号台媒《今周刊》刊文题为《图解禁令飞弹、无人机都靠这些晶片》，记忆看一张图，看懂美国绝杀令终极目标显示，只要同超级电脑、AI 与量子运算、控制飞弹、无人机三方面有关的任何半导体全面被美国封杀。通过在俄乌战，专家们认为晶片在战争中极其重要。关键时刻节目评论认为，这个是美国从3个领域斩首中共。拜登在10月7号宣布的相关禁令，就是对中国进行晶片的清零战争。美中全面对抗已经进入冷战 2.0。
美国政府正计划同台湾联合生产武器，以提高美国设计武器的产能，加速武器交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中共已经决定以更快时间线统一台湾。专家认为中共早已秘密备战，台海战争风险越来越大，世界需要提升警觉。下面来看报道。
日经亚洲19号引述3名消息人士的讲法报道说，美台联合生产武器的计划可能由美国国防承包商提供技术，在台湾制造，可能持续到明年。美军相信中共或者在2027年前具备夺取台湾的能力。拜登政府正为鼓励盟邦伙伴提供台湾安全协助打基础。而据美国之音19号援引西方官员说，中共以多达大约$27万的高薪招聘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退役军人飞行员到中国，帮助中共军队了解西方军队最新的战术、作战方式和战斗能力。目前有30多名退役英军飞行员在中国为中共军方效力。18号，英国国防部表示会采取法律行动，制止现役和退役飞行员受聘帮助中共军队提升军力。台湾国防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19号表示，英国的飞行员被中共高薪招聘变成战斗机的教练，可以称之为军事的千人计划，和中共准备在台海开战绝对有关。近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警称，中共已经决定以更快时间线统一台湾。时政观察人士王克表示，这个是美国的重大战略判断。美国最近两个动作， 一方面通过晶片法案打击中共的高科技、经济和军力，另外还出台了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共认定为后果最为重大的挑战。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董思齐说，所以布林肯的这段讲话事实上反映了不只是美国的评估，而是世界上各国都认为中国已经要将台湾议题摆在台面上，同时用台湾议题来平衡他在内部所遇到的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压力，以及来自于国际上对于中国的压力。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说，这个就好像今年俄罗斯普京决定要武力入侵乌克兰，全世界就只有美国事先预警，咁而家我觉得似乎历史上正在重蹈之前的一个经验，对台湾来讲当然是要特别做好万全的准备。董思齐表示，台湾在军事上要加以改进，特别是现在台湾的兵役体系和制度，还有后备动员体系，我们的自主防卫能力都还有再提升的空间和必要性。更重要的是如何去透过和更多民主国家的互动合作，让世界亦更需要台湾，那台湾就会更加安全。余中基披露，台湾亦很清楚地知道只有备战才能够止战，台湾希望两岸不要发生战争，那就必须透过各种强化自己武装的准备，希望能够达到吓阻的效果。
据 CNN 等媒体的报道，伊朗制造的见证者136无人机被证实出现在乌克兰的战场上，大肆袭击乌克兰的城市设施。有伊朗官员表示，伊朗政府承诺对莫斯科提供另一批地对地飞弹和人力支持，此举遭到基辅和发达国家的谴责。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呼吁乌克兰应同伊朗断交。下面来看报道。
18号据美国情报人员的讲法，在最近几周超过50个伊朗军事人员驻扎在克里米亚，对俄军提供无人机系统培训课程。当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巴特尔指出，伊朗与俄国深化合作的问题应当被关注，并被视为巨大威胁。台媒新头壳认为这样的做法构成间接参战。据悉，伊朗提供的自杀式无人机造价$20,000，可以携带50公斤的弹头，最高航速达到185公里，可以定点之后待命锁定目标，亦可以从卡车上发射，机动性较高。泽连斯基表示，目前俄国已经获得2400架类似的无人机，对此几乎准备做出适当的国际反应。外长库列巴表示，伊朗提供的这些无人机武器袭击了几乎的千万家庭，摧毁民用能源设施并杀害平民。乌国应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原因是德克兰参与了破坏乌克兰领土的行动，负全责。据乌国空军19号讲法，自9月中旬以来，国家防空部队与其他国防部门摧毁了223架伊朗制造的无人机，但在公开场合，克里姆林宫此口否认曾使用这一类别的无人机。巴特尔强调，帮助伊朗开发制造这种无人机与弹道导弹的人将会遭到制裁，美国亦会制裁将伊朗武器运到俄国的人。俄增进与伊朗关系的做法对全世界构成威胁。不过每日镜报指出，在克尔松地区乌军摧毁了一个无人机的部队，这个阻止了莫斯科采用该手段打击乌克兰的部分努力。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18号表示，今年春季普京的健康确实曾经出现严峻问题，按目前的局势，俄国发起的战争有望明年夏季结束。下面来看报道。
根据乌国媒体 TCH 的报道，乌国情报部门说，普京出现类似思觉失调症的迹象，并有精神和身体疾病的特征。布达洛夫表示，普京现状如何 或者只有等莫斯科出现权力动荡的时候才知道。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引用布达洛夫的话讲，预计到明年夏天，俄国发动的侵略活动将会结束，几乎将会恢复1991年从苏联独立时的领土边界。莫斯科不可避免的还要面临来自国内的矛盾与领土争议，其政权的动荡将会增加其内忧外患。19号普京表示，他将在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四个地区实施戒严令，西方国家认为这是对乌克兰的侵略。当日乌军在克尔松战线取得了更多进展，俄占区的官员承认当局正在撤离四个被占领地区之一的克尔松市。从19号起，所有俄国权力机构与行政部门将被转移到与克尔松交界的第涅伯河左岸，称以防止乌克兰即将发动袭击，预计将有60,000人口未来几日撤离。视频人蓝述分析，俄军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俄军的占领区之内实施戒严，这个不奇怪，这个是战争状态下的常态，但是俄军从他们的占领区内大规模的撤出民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令人焦虑的现象，不得不让人考虑普京确实有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一旦这样做了，这样战争必将全面的升级。几乎谴责莫斯科制造乌国准备轰炸克尔松平民的谣言，并表示当局关于乌国袭击平民的讲法都是宣传，不会成功。布达洛夫指出，在今年年底前，乌国的武装部队将会获得重大突破，希望能成功收复克尔松地区，外界应该期待更多的重大胜利出现。
哈里斯民调在14号发布的最新调查中指出，通货膨胀、犯罪、移民是这次中期选举中选民最关心的问题，两党处理这些问题的政策会影响选民最终的投票结果。下面来看报道。
美联储近期不断加息，导致美国30年期抵押贷款固定利率逼近 7%。 调查中发现 74% 的受访者选民认为通货膨胀非常严重，48% 的选民表示更有可能投票给共和党，36% 的选民更有可能投给民主党，87%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现在或将处于经济衰退之中，大多数美国人说他们的财务状况正在恶化。2020年美国各地黑人命贵兴起，激进派、自由派人士高喊撤资警察的口号，洛杉矶、纽约、西雅图等大城市开始削减警察经费或警力，随之很多城市的犯罪率激增，暴力事件频频发生。68%的选民说犯罪问题非常严重，47%的选民更倾向于将票投给共和党，25%的选民更有可能将票投给民主党。民调仲显示59%的选民说移民问题非常严重。9月份美国移民改革联盟在一项最新成本分析中指出，在拜登执政期间约有230万名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社区，使纳税人每年要额外支付超过$204 亿援助这些非法移民。民调显示 46% 的选民更倾向于将票投给共和党，35% 的选民可能选择民主党。该调查是对2010名注册选民进行样本抽查后得出的结果。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